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艺术家安迪·沃荷他曾经说，常说时间能改变一切，其实那一切要由你自己来改变。当我们知道越来越多有关于创意发明的故事，你会发现那些启发创意的契机往往是一颗想要改变的心。尽管过程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因着积极不气馁的心态，才能够造就许多发明的诞生，也造福了许多百姓。就让我们登陆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一同探索一个得来不易的创意发明。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心智而有心思行动。前两周我们一同挖掘了卫生纸的源流和其中的故事，发现如今我们熟悉的日常卫生用品，其实历经多年的推进以及观念的转变，往往某一个新产品的推出迎来的并不是社会文化的认同或者是赞誉，而是排斥跟怀疑。在卫生用品里有一项专门为着女人设计的产品，也经过了历史的淬炼，许多人在当中付出努力和坚持，才有如今方便并且舒适、容易取得、价格亲民的景象，那就是女性生理期所使用的卫生巾，或者是称为卫生棉，以下精灵就统称卫生巾。卫生巾被誉为20世纪影响人类十大发明之一，现在已经成为妇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贴身用品。但是在卫生巾还没有发明之前，古代的妇女又是如何度过这不舒服的几天呢？远古时代的女性都是就地取材，比如说利用海绵、干草、干净的叶子等等。到了封建社会时代，女性开始使用干净的碎布当作棉垫。以中国为例，妇女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用长长的白棉布，用完之后用清水加明矾清洗晾干，再重复使用。不过也不是每位妇女都能够使用干净的长白布巾，穷人家的女性只能够拿破碎的布巾拼拼凑凑。到了近代，布巾改良成为月经带。据说在1880年代的上海，女性都流行在生理期期间穿这种月经带。月经带的两头留有圈绳，方便系的布料腰带穿过而设计的，妇女再把放置于裤裆的月经带以腰带绑在腰上，也就是类似生理裤的概念，可是穿起来的模样就像是丁字裤。来自日本的一本书叫做《妇人的卫生》，里面就特别教导妇女要怎么度过生理期。书上写道，为了避免行走时血流如注，女性生理期间一定要穿上一种介于内裤跟丁字裤之间的底裤，这种底裤是用橡胶制成，标榜伸缩自在、活动自如，而且方便携带，可以长久使用。它的下挡处可以绑上纱布或者是脱脂棉，纱布如果能够事先消毒最好，如果不行，至少也得是干净的布片，一天更换数次。 虽然穿脱实在不方便，每个月都得大费周章地穿上，但却是早期史料中可见的生理用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也是生理用品的主力商品。将脱脂棉或者是纱布放在裆部用来吸收经血的月经带，在概念上已经相当接近今天我们使用的卫生巾了，可是仍有许多的缺点。比如说，月经带并不是抛弃式生理用品，如果不是使用脱脂棉，外出的时候必须得携带干净的纱布替换，使用过的纱布也得带回家另外处理，不够轻便。如果使用材质不佳的纱布，可能会摩擦私密肌肤，造成不适感。反复使用纱布条也暗藏着清洁不够彻底而导致感染的风险。那么是什么契机使得女性生理用品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呢？这就要说到上一周在栏目里提到的纸业公司金百利克拉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金百利克拉克研发主管马勒以及副总裁金百利在欧洲四处的走访纸浆工厂。这个期间他们发现纤维棉拥有绝佳的吸收力，而且量产成本低廉。于是马勒跟金百利就将纤维棉带回美国，并且注册商标加以量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百利克拉克也在这一年推出纤维棉。1917年美国向德国宣战，战场上所需要的棉质绷带美国自己供应不足，产生了短缺，于是金百利克拉克的纤维棉制品得以卡位畅销。但是真正让金百利克拉克得以出名的推手并不是受伤的战士，而是红十字会的护士。护士很快就发现纤维棉可以成为手术用棉的代替品，也就是为受伤的士兵止血包扎。而当时护理师普遍都是女性，也就很自然地在生理期间改用金百利克拉克生产的纤维棉。经过多次研发改良，金百利克拉克在1920年的10月推出卫生巾品牌 Cotex， 中文翻译为高洁丝，或者是称为靠得住。Cotex 的产品独创性奠定了金百利克拉克的百年基业。不过在那个年代，女性还不敢大辣辣地购买卫生巾，使得 Cotex 的销售成绩总是温火慢炖，没有出现爆炸性的成长。金百利克拉克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让女性可以免除尴尬感，比如说推出 Cotex 品牌的时候以新艺术风格优雅成熟的女性作为图像，并且放在药局的柜台下方，以没有任何标示的棕色纸袋包装贩售。不过当时的女性还是会使用安全别针或者是月经带将卫生巾固定在内裤里，因为当时的卫生巾背面并没有胶条可以贴粘，直到1970年代才有自粘式背胶卫生巾的出现，大幅改善了使用上的不方便。回顾女性生理用品的演进，其实不只是科技发展的历程，更是一段段关于尊重跟体恤的故事。许多人的努力跟创新是出于对女性处境的理解跟关怀，而这样的顾念早在数千年前的圣经里就有一份相关却经常被误会的记录。这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颁布的诫命，后来称为摩西律法。这些诫命为的是要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与周围充斥的异教淫乱文化分别。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15章就提到了有关于妇女在生理期间的条例，女人在月经期间要不洁净7天，凡碰到她的人都不洁净，要等到傍晚才能洁净。男人若与她同房沾染了他的精血，就要不洁净7天，他躺过的床也不洁净。这里的不洁不是指罪恶，而是指礼仪上的不洁，所以这段期间的妇女不能够参与会幕敬拜的活动。初次读这段经文可能还是会让人觉得这不就是限制甚至是歧视女性吗？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这其实是一种保护跟体贴。古代的卫生环境跟医疗知识远远不如我们现在，女性在生理期间不仅是身体虚弱容易感染，还可能在公共场合面临羞辱或者是不方便。 神透过摩西颁布这些条例，让女性在这段身体比较不舒服的时候，能够有一段时间离开日常的劳动跟社交互动，得着休息跟修复。而我们看到经文也有说到，律法禁止男性与在经期中的妇女同房，除了礼仪上的意义，可能也有下列实际保护的作用。第一，避免女性在生理期间的额外负担跟压力，因为这段期间普遍的女性身体会比较不舒服，同房可能会带来不适。第二，卫生跟健康，在没有现代卫生设备跟知识的古代世界，在生理期期间有性生活容易引起感染，这可能也是一种预防的措施。所以在利未记的第十八章又再一次的强调并且直白地说，女人在月经期间不洁净，不可与她性交。所以有关于经期相关的律法条例，虽然是以圣洁分别的语言来作为表达，但也具有实际的保护功能。要知道当时其他的国家跟民族基本上并没有重视妇女，但神却特别分别出他的百姓，更特别为女性设计出休息的空间跟节奏，让他们在最容易被忽略甚至是被羞辱的时候，反而能够有被尊重的界限跟保护。这样的安排背后是这一位深知人心的创造主，也是那位直到如今仍旧看顾我们需要的真神。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福音的《女人看顾我》。
溪水绕过山岗，我心曾漂泊无依，却始终未被遗忘。你的眼目未曾移开，在晨曦与暮色之间看顾我。只是风声在喧嚣，你的声音如柔情柔，心疲倦低语，你已安静垂听许久。不是因为我够虔诚，而是你恩典从未止休。
星空如此浩瀚，总能发掘新知。人生如同寻宝，处处充满惊喜。每一颗星星都在指引方向，每个星球都有其美丽的特质。星之导航，带你探索人生的未知，看见人生的丰富面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天韵福音的诗歌《你仍看顾我》。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和您挖掘的主题是女性的生理用品——卫生巾，或者是称为卫生棉。而如今市面上除了有贩售卫生巾，还有一种越来越多人使用的生理用品，那就是卫生棉条。1879年，英国医学期刊《创新疗法》专栏刊登了一篇短文，内容介绍妇产科医生詹姆斯·霍布森·艾弗林他的新产品导管棉条。当时市面上贩售的其他导管棉条价格比较高，许多妇女买不起。艾弗林医生的导管棉条同样是使用小药棉，可是定价只要1先令，在当时是很便宜的价格。使用前可以浸泡甘油，接着绑上棉线或者是拉绳，塞进玻璃导管之后以木棒推送，将玻璃导管置入下体，并且轻推木棒，让小药棉推到正确位置。这款导管棉条是首次登上知名医学期刊的经血管理装置。导管棉条问世之后，数十年间各大厂商纷纷推出了卫生棉条，但是销售成绩都不佳，品牌名称也因此淡出历史舞台了。直到另外一位医生出现，来自美国的阿尔克里弗兰哈斯。据说哈斯医生的太太是芭蕾舞者，向来在生理期间使用药棉，可是药棉的吸收力不够，让哈斯医生的太太在生理期间没有办法跳舞。哈斯医生看见妇女使用体外式卫生棉，觉得非常笨重又累赘，于是激起他想要改良研发的心智。1931年，哈斯医生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研究导管装置，他将5块棉片缝在一起塞入推管。还记得早在多年前，艾弗林医生推出导管棉条之后，卫生棉条已经接连问世。可是哈斯医生认为这些导管装置令人不满，不卫生，置入不方便又不舒适，吸收之后难以取出，而且也很容易导致纤维跟棉絮仍旧残留在体内。哈斯医生的棉片采用纵向缝制，可以增加装置的抗拉强度，并且采用高压塑形成圆柱状，再塞入直管里，以直管作为推管。哈斯医生的创新都在细节里，比如说直管推管比木棒卫生，纵向缝制的棉片不容易散开。这里哈斯医生还特别推荐锁链针布，也就是缝死面粉袋所使用的针法。如此一来，不仅卫生棉条置入容易，取出方便，棉絮也比较不会在体内残留。哈斯医生研发成功后，在1933年申请专利，并且将这款卫生棉条命名为 Tampax 丹碧丝，或者是称为卫纱，卫生的卫，纱布的纱。可惜的是，卫生巾厂商都对哈斯医生的这项研发兴趣缺缺，让哈斯医生大失所望。后来哈斯医生就专利连同名称卖给了格楚丹德瑞奇女士。根据文献记载，格楚是一位勤奋的移民，他先用缝纫机缝制卫生棉条，接着在美国丹佛一间仓库里大量制造。可是他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药商不肯进货，这是当时很大的难题，凡是生产卫生巾、卫生棉条甚至是卫生纸都会遇到的难题。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令人难以启齿的商品，如果厂商店家真的进货了，又该如何销售呢？可是格楚没有放弃，他发挥创意，以月经作为讲题，雇用护理师四处的宣讲，并且派锲而不舍的男业务到各地行销，结合商业跟教育，如同今日跨国企业以青春期卫教、生物学知识、妇女启蒙作为切入点一般。后来 葛楚的卫生棉条生意虽然小有起色，还是始终没有办法热销，于是将品牌跟专利转卖给艾乐利曼恩。这位胖嘟嘟的男士口才非常的好，葛楚的女儿玛丽克瑞许马赫曾经说，他能够讲到你从椅子上摔下来再爬回椅子上听他讲。曼恩让 Tampax 这个品牌跟卫生棉条大大普及，至少在欧美地区很有名，因为使用卫生棉条不会影响妇女的衣着考量还有运动的项目，受到了很多欧美妇女的喜爱。美国在1980年代就有超过 80% 的女性使用卫生棉条，它极大程度改变了女性的月经期生活状态。1983年，美国第一位女航天员莎莉莱德就带着卫生棉条飞上了太空。从卫生巾到卫生棉条，我们看到一段段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勇气跟创新。这些故事不仅仅是科技的突破，也是一个又一个看见需要愿意回应的记录。是什么驱动这些人钻研并且努力推广这些当时人们认为难以启齿的用品呢？为什么他们仍然愿意跨出这一步改善女性的生活品质？也许答案就在一个简单却重要的价值观，我在乎，我关心。耶稣对我们的心更是如此，他在乎，他也关心，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软弱，也包含人心灵上的渴求。也许你正在经历某一种不愿说出口的困难，或者是不知如何说起的境况，那可能不是身体上，而是心理上的。你也许从来没有感受到有人真正懂你，或者是即使生活表面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常常觉得空虚跟孤单。但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细腻的顾念者。就像哈斯医生用心设计卫生棉条的细节，为了让太太可以在生理期间继续的跳舞，耶稣基督早就已经为你为我在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经历世上的痛苦跟羞辱，只为了让你跟我在生命中可以重新起舞，恢复属天的光彩。因为耶稣关心人身体上的软弱，耶稣在乎人灵魂的归处。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信靠他到底，你就有了灵魂的归处。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3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在天父的右边，将来有一天他还会再来，使一切都更新，驱除黑暗，让属他的儿女和他在一起永远不分开。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福音的《我灵的归处》。
风吹过旷野，带来主的应许，光明的道路在我前盼望，即使夜色深浓，我灵的归处是主爱的怀中。雨滴落大地，滋润干涸的心，恩典如泉水，将我灵魂洗净。纵然有风暴，家，祝你是我生命的源头，引领我走过每一段路口，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安息，我灵的归处心，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影。
在漫漫星夜中，有多少人需要一丝温暖，一点光亮。心之导航如同夜空中的灯塔，为你指引明亮的路。当世界冰冷时，我们是你温暖的陪伴。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的拼音是 DAOHANG， 导航。短信号码则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